阿祖，我们请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真的是在许多时候，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主，你为我们开通道路，就求主你保守我们以下时间，你畅通我们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怀着敬虔的心、感恩的心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你里面得到从你而来的丰盛的恩典。没有上来的弟兄姊妹，也求主怜悯。我们感谢主。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何西阿书已经就是快接近尾声了。在前面的几章，我们看到神透过何西阿把他的心意显明给北国以色列人。一开始，神让何西阿娶一个淫妇，把这个淫妇娶回家以后，也生儿育女，最后呢？他又离家出走，离家出走，神仍然让何西阿继续爱他的妻子。离家是没有解除婚约的离家，那么何西阿也遵从神的命令。我们看到何西阿本身他有从神而来的爱，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本身就预表神，神透过何西阿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这个背离他的这些选民的爱，选民无论怎么去得罪他，神始终不离不弃。但是从中呢，其中有神的管教。那么第六章，我们特别在第六章看到，神救赎他们，但是他们敷衍了事，去欺哄神，没有悔改的诚意。神是知道我们的人心的。神知道我们如何的在他面前，这个信是怎么摆上的。那第七章其实还是接续第六章，特别第六章的第十一节，第六章快结束的时候，第十一节说：“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命定的收场。”就是将来这个也暗示这些北国以色列人，包括犹大以色列的整体。都会被掳，因为何西阿这个事情还没有这个，北国以色列还没有灭亡，所以还被掳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这儿已经就是预言了，暗示，就将来这些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神为他们命定有命定的收场给他们预备。这个命定的收场可能是两种结局，一种是我们希望的。回转，另一种呢就是没有回转，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那么第七章第一节，神继续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未有强盗成群骚扰。”我想医治，那就是赦免。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身上那个灵里面的那个创伤，那就是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复原恢复，把我们的生命恢复到起初的状态，就是神一开始造人的状态，是没有人没有得罪被你神的状态。就神本来想医治以色列，想赦免以色列。我们说神是全能的神，那么说我们不用悔改，神能不能赦免呢？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提出这样问题，我觉得就是思考的很深了。既然神是全能的，为什么我们不用悔改？我们神完全可以做到，神能不能做到？他能做到，但是他的本身的那个属性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为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圣洁的。说神想。在赦免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以法莲，我们前面一再的分享，以法莲是北国的那十个支派里面最大的支派，是主要支派。所以一说以法莲，那就是指的北国以色列，整个北国以色列。那么撒玛利亚是什么意思呢？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南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国是撒玛利亚。所以这个被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整个北国以色列。另外一层意思呢，这个以法莲可能指的是普通的百姓，那么撒玛利亚呢可能指的君王，我们怎么理解都行， 不管怎么理解，那指的是整个北国以色列的罪恶就显露出来。显露，这个显露是在原文里面是自己自我揭露，自我暴露。自我暴露什么意思呢？神赦免他们，他们自己暴露自己的罪，也就是不停止犯罪。神赦免我们有个前提，我们必须到神面前来认罪，停止犯罪。我们认罪还得停止犯罪，所以我们认罪悔改，悔改其中就是停止犯罪。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边求神悔改，一边还继续犯罪，这个是神不可能赦免的。所以他没不会停止犯罪，说神没有办法去赦免他们。说他们行事虚谎，行事虚谎，那么行事虚谎就是表面上很敬虔，其实心里面那个恶还在。只有就是像提摩太后书3:5说的，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际。这是当时北国以色列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光景也差不多。神透过这些先知来赐下他的话语，是警醒、警告、教训历世历代的属他的儿女，包括他的选民，也包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好多情况下也是处在这样的光景，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是外表上很敬虔，我们在感谢神、赞美神，但是一转身就把我们自己的身份忘掉了，就回到世界上了，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内有贼人入室偷窃，未有强盗成群骚扰。那么这个就是上面第6章第9节说的，就是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戒党要照样在世界的路上杀戮。那就是这个就形容这些领袖，特别是祭司里面，在里面偷窃，在外面是公然的抢劫。这当时那些祭司、那些领袖教导人的，那么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那就是教会的一些领袖，包括传道人，包括教会的那些管理者。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警醒警示。那么从这儿第一节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如果是不悔改，不真正的从心里面去愿意悔改，不停止犯罪，神不可能赦免我们。第二节说，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就这些北国以色列人啊，他们心里面根本不去思想神纪念他们的一切恶。说神纪念，纪念就是神记着。我们常常说求神来纪念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求神来记住，当然神肯定会记住。说神，我们在神面前的一切的那些罪，神的记得清清楚楚的，不可能忘记。但是这些北国以色列人不去思想，不以为然。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总觉得就是有时候侥幸，觉得犯点罪没关系，说不去不思想，那说明他不重视，不重视那就是不肯悔改。以色列呢，就是行事虚谎，罪恶显露出来，不肯悔改。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就是在属灵上失去了这种意识，没有属灵，这属灵上是麻木的，轻看神这个赦免的恩典。他们以为就是他们在外邦人面前有一种优越感，好像啊，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和神有直接关系的。其实他不悔改和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说他们的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就他们所行的那些恶，那些所做的那些事，那些罪缠绕他们自己。人最后是被自己罪缠绕。在我们在那个创世纪的4章，当时那个该隐把他的弟弟杀了以后，神就跟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如果我们行得不好，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那个罪就在我们门前，就伏在那儿，就藏在那儿，就或者就 就等在那儿，守候在那儿。所以这个这儿在创世纪里面说罪伏在门前，在何西阿书里面说缠绕他们，罪把他们缠绕住了，整个被罪辖制，而且就在神的面前，神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是作孽自负。第三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为什么行恶呢？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因为君王本身行恶嘛。当一个人行恶的时候，如果我们走得正，他容不下我们。我有时候在这边我们群里面，就是其他的群里面，借一些机会啊，传一下福音啊，说一些东西，就激起一些人，根本群里面都陌生人，那就是非常的气愤，然后攻击你。所以这些君王本身是恶的，本身是行恶的，那些领袖包括这些祭司，所以这些百姓的以色列民呢也犯罪罪恶，为了讨好他们的君王，就讨好人不讨好神，说谎是首领喜乐。作恶的人其实最后明明知道对方是说谎的，但是听得舒服，还愿意听，我们平常说的就是拍马屁。所以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属灵光景啊，是真的非常的糟糕。第四节，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灭到发灭的时候，暂不使火早旺。他们都是行淫的，这个行淫在属灵上就是拜偶像和偶像行淫。那么下面说，使火炉被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灭到发灭的时候，暂不使火早旺。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在古代以色列，就像今天的那个新疆那个馕，就是那个在那个泥的那个炉子里面，然后把那个饼子贴上去就烤。那北国以色列在当时是怎么烤这饼子呢？就是把这个火炉啊先烧热，烧热还不是很热，然后把这个面呢就靠上去，靠上去呢，在这一晚上有这个温度，那么这个面呢在这一晚上就开始发酵。等早上起来以后呢，这个面就发酵发好了，发好以后就开始把这火弄旺。那么在这一个晚上暂时不使火着得太旺，这着得太旺面就没法发不起来，而且烤熟了。所以就是这个北国以色列行淫犯罪作恶，就像火炉被烤饼的那个烧热那个状况一样，一开始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最后早上突然发旺，就是把火着起来。下面还会讲，也就是说比如他们这个恶呢是在暗中慢慢的发酵。其实人变坏不是一下就变坏了，一夜之间就变坏了，总有个过程。所以这个人的恶是在暗中悄悄的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在发酵，最后越来越坏，罪行越来越大。第五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麦人拉手。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这个描述北国上层这个领袖的一个病态的生活。整个实际上北国以色列就是这样病态的生活状况，那今天也是，这个世界上整个就是宴乐嘛。然后王与谢曼人拉手，谢曼人指的是不敬畏神的人。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王是应该是带领以色列民归向神信靠神，但是他与不敬畏神的人拉手，他彼此勾结联手作恶。第六节，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爷爷。这就是刚才说的，首领埋伏，就是首领呢，暗中在那埋伏起来，等待时机。时机一旦到了以后， 那就像早晨的火气烤那边的火气，马上手啊就开始烤边，那表示这个领袖包括君王在内是表面上看上去很平静，你看不出来，但是 实际上是暗流涌动，他们在伺机而动，等待时候。等待是什么时候呢？其实这个说明了当时北国以色列那个君王更替的那个状况。北国以色列当时有不少的君王是被杀被害，然后其他人篡权夺了权，那么可能只指的这样的情况，就是设计好了就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他们就开始行动，把这个王暗杀了或者陷害了，他们再去争得王位。整个北国以色列这个权力争斗非常的严重，那么上面是这样的，下面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下面一定会效法，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权力争斗。第七节，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上面是首领那个样子，众民呢，普通百姓呢也是这个样子，热像这个火炉一样烧灭他们的官长，也是下面也是效法是这些君王，通过这样的不正当的手段来取得这个官位，百姓也是上行下效。这个也反映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差不多，也是权力争斗，特别是国内的三自教会，因为三自教会他们那些那个两会那些领导不是下面弟兄姊妹选上去的，是上面那个宗教事务局他们参与的，所以他们也有这方面的情况，也是贿赂啊，我是知道的。为了进入那个高位，然后贿赂那些外邦人的官，去贿赂那些宗教事务局的领导，啊，这是我们国内一些教会的情况。那国外也一样，那个国外大部分是有执事会，那执事会呢也差不多。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当时的光景如何，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如何。第八节，那第七节还有说，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就他们指的是这个君王，百姓的君王，没有一个人去求告神，就活在罪中，不依靠神，把自己的神放在一边，用人的办法去处理事务。那么这个从这儿也可以看到，神是让我们去切切的去求告他，去祷告他，神是盼望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向他去祷告呼求的。我们有时候就是有些特别是刚信主一些弟兄姊妹有时候问说，我们这么祷告是不是神很麻烦，我不好意思麻烦神，因为我们平时不喜欢麻烦人一样，但是神不怕麻烦，神喜欢我们麻烦他，我每天不停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麻烦他，那神才高兴。那神不怕他，神二十四小时是不打盹 不睡觉的啊，不像我们。所以我们不管大事小事，你尽管去求，你越求神越高兴，越求他我们和神的关系越近。第八节，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掺杂我们知道这个以法莲和外邦人掺杂，就是指的这个建立同盟的关系，然后各个方面交往，然后通婚，特别是在通婚方面，这是神不允许以色列民和外邦人通婚的，但是他们今天也是，今天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了很多。那么在新约里面说我们不能同父与恶，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特别是那些还没有成家的，还没有找这个对象的这些弟兄姊妹，那我们找对象的时候怎么办？神说不可同父与恶。我们已经就是 我们已经找了对象了，然后我们才信主，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已经成家了，说不能同父异母，我信主了，我们另一半没信主，那么离婚吧，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在旧约时候说，他们就和外邦人掺杂，这是神不允许的。神为什么让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让他们把当地那些其他的外邦人全部杀掉或者赶出去，不要留下一个人在这个应许之地？最后他们没有做到，留下了后患。说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现在还和外邦人掺杂，那最后，在南国那个后来就是南国的犹大百姓看不起北国的以色列人，就是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他们看不起北国，就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实际上是那些犹太人已经不从了，他们是和外邦人通婚留下的后裔。掺杂，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信仰，在许多时候都是掺杂的。这个我们现在教会掺杂的这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掺杂变得不圣洁，神的宝座就会离开。掺杂的这个方式很多，掺杂的情况各种各样，有的是把那个异教的风俗带进来，比如有的传道人去讲道的时候把这个其他的教说佛教的那些异教的东西掺杂进去讲，有的是把其他的我们本来是敬拜神的去敬拜了别的东西，这些作为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也是掺杂了很多，这个我们特别要留意，求神来洁净我们，我们一个圣洁的心，圣洁心性的到神面前，我们祷告求神来洁净我们，求神我们让我们有个分辨的灵，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不要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不要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下面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是什么意思呢？那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当我们烙饼的时候，这个饼我们是不是来回翻呀？为什么翻呢？那如果不翻的话，那么那一面烤焦了，另一面可能还生的。所以没有翻过的饼，就是说一面是焦了，一面是生的，没用，不能吃。这就比喻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状况，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益处。也就是说他们就像没有翻过的饼，没有成熟，没有真正的回转向神。第九节，外邦人通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说这个北国以色列人没有分辨，你说是很愚蠢。外邦人他劳辛辛苦苦得来的，最后被外邦人通吃，他都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的北国受到亚述的来回的骚扰，亚述一开始骚扰并没有吞灭他们，但是被亚述人骚扰完了以后就掳走一批物资，所以他们其实自己劳碌得来的最后被外邦人去享受，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头发花白都不知道。这说明就是北国以色列这个属灵的分辨力非常的差，属灵麻木就是这样的。这个心呢被世界掳去了，生命在一点点在耗尽，这个我们今天我们确实要当心。我们每天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被神的话来归正，我们会被警醒。第十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这个在前面五章五节同样提到，就他们的骄傲来对他为他们自己的罪做见证，来证明他们自己的罪行。就虽然遭遇这一切，他们仍然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神，就是像上面的为外邦人通吃他们劳碌得来的，和那些外邦人掺杂， 然后那个百姓，就是那个君王和百姓一样去行那些作恶的事，去陷害他人，然后自己得好处。说这些遭遇这一切，他们仍然是夜的景象，不愿意归下神，也不寻求他。第11节，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这个北国以色列就是好像鸽子，愚蠢无知。我们说鸽子，咱们都喜欢鸽子，鸽子怎么愚蠢无知呢？这个就是鸽子是头脑比较简单，容易上当受骗啊，指的这个方面，辨不清方向，没有分辨。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愚蠢到什么时候？他们宁可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也不去寻求神。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然后去和周围那些比较那些强国去结盟，一个埃及，一个亚述，这是他们经常依赖的两个国家。第12节，说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就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去求告埃及、投奔亚述的时候，当依靠这些外邦人的时候，神怎么办呢？神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神撒下的网是什么？那是管教，那是审判。神要管教他们，怎么管教呢？我们从那个前面的列王记和其他书籍，我们可以直到神他们求告埃及，去寻求埃及的帮助，神就兴起埃及来辖制他们。他们投奔亚述，神就使用亚述来欺负他们。神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可能平时我们遇到什么问题，不去求告神，去想办法找托人找关系，但是神就是可能借着我们所找的那个关系来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说明神没有丢弃我们。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鸟。神要惩罚他们的时候，就像打下空中鸟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我必让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那会众经常听到神对他们的管教，包括对他们的祖宗的管教，包括同时代的。那么神要透过这些方式，咱要管教他。当神管教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逃得脱。神就像这个打下空中的鸟那么容易。今天也是，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躲避，我们只能到神面前去求神怜悯。第13节，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因离弃我，离弃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定义要偏离神，定力定义不按神的旨意去行。说如果这样的话，定义偏离神，不走神赐给的那个道路，那必定是有祸了。这个祸，那就是审判。这是神的话，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就我们犯罪得罪神，神一定会追讨我们，因违背神必被毁灭。那么是违背神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神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说谎就是欺骗神。那么就是啊，神啊，我就像前面第6章，他们说我们要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他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那么这就是他们的虚谎、说谎。表面上啊，嘴头上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要归向神，其实他们心里面根本没有任何改变，心没有悔改，是向神说谎的，是欺骗神的，背约的，违背的神和他们立的约，不尊重神的权威，不高举神，轻看神的权柄，改犯神的律法。第14节， 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离我。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就说是他们不是没有哀求，他们要哀求呢，但是哀求不是诚心诚意的。那这个我们就想到，我们有时候也是，我们有时候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知道神要惩罚我们，赶快到神面前悔改，但是我们不是诚心诚意的去哀求，敷衍了事。在床上呼号，为求五谷新酒聚集。在床上呼号这个意思，我们如果是看熟悉记得前面那些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包括前面的书卷的，我们知道他们在床上呼号指的是与这个假神的敬拜有关系。他表面上是哀求神的，但是心里面并不诚心。那么心里面是什么？心里面在床上，在床上，那么就是在暗中，或者是他们认为是背着神去求假神，希望那些偶像、那些假的神帮助他们。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这个聚集在一起，那么就是随从异教，在球坛设立球坛，那么向那些偶像假神献祭，所以仍然是背离神的。哀求神是假心假意的，其实暗中仍然是背着偶像。那在今天那些异端就是这样的，包括灵恩派，那些极端灵恩派，表面上他们很火热，但是实际上他们拜的那个神根本不是我们圣经上面这个神，不是创造天地的神，他们已经随从了异教，那些异端。那包括一些教会也是，星期天崇拜的时候，主日崇拜的时候，看上去是敬拜神呢，其实外面挂的张贴的东西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光景，我们真的需要神来管教。我们感谢神，神也兴趣环境正是在管教。第十五节，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神呀，真的是不离不弃，就这么犯罪背离神，毁约，神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们机会。神要救赎他们，他不领情；神要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然图谋抗拒神。不仅仅是抗拒，而是图谋。图谋就是大家商量好了，何其祸来。这个教导是可能这个管教的成分更多一些，神管教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回转，神没有丢弃，坚固他们膀臂，这个膀臂是代表力量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力量能够起来，让他们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无论是在道德上，在其他方面，包括灵里面，但是他们抗拒神，神的帮助换来的是他们的故意的那个对抗，换来的是他们的敌意。我们今天也是好多弟兄姊妹有时候就觉得很委屈，帮助了人以后反而被别人就是不仅不去感谢，不仅不感谢他也不感谢神，反而在别人跟前说下道士，在诽谤。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是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以色列百姓，为了他的选民，但是这些选民不领情，还图谋抗拒神。第十六节，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那么他们是归向那些假神、那些偶像，归向那些外邦人埃及亚述。他们就像翻倍的弓，那弓本来是要射箭，要去射箭，尤其 征战要用的，要有杀伤力的。那翻倍的弓呢，那我肯定射不中目标嘛。所以射不中目标，这个弓肯定是没有用的。所以以色列就像这个没有用的弓一样，没有任何的用处，他在外邦人跟前没有活出好的见证，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更是如此。所以这整个以色列北国已经变得无用，在神面前变得无用，那只能是被神丢弃。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些首领领袖包括这些祭司君王在内，舌头的狂傲，那这个舌头狂傲可能是对神的不敬，对同胞的咒骂等等，倒在刀下那就是遭到审判了。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在埃及地就在外邦人面前成为别人的笑柄，本来应该是成为荣美的见证，神要透过以色列人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军中的祭司，透过他们神要拣选外邦人，但是他们没有活出好的生命。第八章，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你，这是神跟何西亚说的，说何西亚，你用口吹角吧。吹角什么意思？那吹角就是要发动，要起来，吹号角吹响以后，那就是发出警报，大家要起来行动。这是神让何西亚是用口吹角，那什么意思？神要透过何西亚这个忠实的守望者，要向北国以色列民发出警告，发出警报，也就是神让何西亚要去劝诫北国以色列民，去警示以色列民，也就是让他作为一个守望者。我们你看在这儿有看到守望者，我们现在才知道已经就我们从透过以西结书我们看到守望者的意义。守望者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祷告，更重要的是要劝诫别人，别人犯罪以后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去劝，不看到那么与我们没关系，看到了我们不劝，神要追讨我们的罪。那么神现在让何西亚，兴起何西亚，他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一个先知，作为神在以色列当中的一个代表，是要透过他来警告这些以色列民。为什么呢？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第二节，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他们，那么指的是北国以色列民，说他们必然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神告诉何西亚，神知道这些北国以色列人会怎么说，说认识你了。认识那就是和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明白神的心意。当时北国以色列这样呼叫神，那下面看神怎么说，说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他表面上嘴头上是呼求神，说认识神，其实他们已经丢弃了良善。这个良善括号里面说是福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人里面没有良善的，没有一个良善的，没有一个义人，每个人都是罪人，只有一个是良善，那就是神，那就是耶稣基督。说神是良善的，所以在这个良善也我们也可以理解成神，丢弃良善的神，丢弃良善的神，那就是意味着和神断绝的关系，不是神和他们断绝，是他们自己和神断绝关系。如果丢弃了神，把神都不要了，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后果就是仇敌必追逼。我们的仇敌是谁？是撒旦。当我们把神丢在一边，不依靠神，不去敬拜神，或者糊弄神的时候，那撒旦就来了。第四节，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解除。就是这些北国以色列人立君王， 北国以色列的君王没有一个是出于神的，神许可，但是不是神的心意。我地上好多的事，神是许可的，但是不一定是出于神的心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疫苗，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一个弟兄说，说现在加拿大，90%多少打疫苗了，被剩下的都好歹不打。他说是，这是一位平时可能人认为比较有神明的弟兄。他说疫苗是神给我们预备的，疫苗我们认为它一定是出于神，是神许可的，但是未必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呢？我不认为是神的心意。如果说神透过瘟疫，透过这些饥荒，透过水灾洪水要管教人，那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回转，我们没有回转，神就说啊，那你不回转没关系，跟那个疫苗你打了疫苗就可以没事了。我想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一再分享这些灾难，我们相信是出于神，神不是故意，不是故意跟人过不去，是现在这个地上这个罪恶太重，地上埋了罪恶，埋了污秽，是要透过这些灾难来管教我们，特别是教会，特别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那北国以色列的他们自己立君王，那些君王透过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得王位，这些都不是出于神，说却不由我，不是出于神。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不承认。南国的君王那是一个是出于神，神是承认的，虽然有些是也是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一直被剪除。北国以色列整个是偶像林立，到处都是丘坛，那些祭拜那个假神的丘坛。最后他们是制造了偶像，结果自己被解除。那个金银啊，那是应该是神给的恩典，也是财富。我们教会的财富应该用在神的国度上，应该用到神的事工上面。那教会的财富从哪来？那是弟兄姊妹的奉献。所以弟兄姊妹的奉献，教会应该好好的去使用，而不是滥用。我们现在，我在这个朋友圈经常看到国内一些情况，无论是那些所谓的圣经学校的神学院了，还有一些教会，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发出视频，真的是在神面前好好的都认罪悔改。那些弟兄姊妹的奉献，那些金钱，神的那些金钱没有用在神的事工上面，而是组织一些活动，唱一些不该唱的歌曲，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院里面。有时我看到国内一个圣经学校，一个姊妹发出来的，一开始唱的都是放的音乐都是世俗的，我还如果是没有下面的那句话，我不知道那是他们要干什么的。然后发的音乐发的差不多了，然后他们应该是一个老师说我们一起诵读主导文，求神怜悯，甚至求神能够透过他的管教让他们这些都能够回转。第五节说，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撒玛利亚，这北国以色列，说以色列民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那个牛犊就是偶像，或者是敬牛犊。在亚伦那个时候，摩西在山上跟神在一起，他们左等不下来，右等不下来，等着四，因为在山上40天嘛，这个太久不下来，他们干什么？就自己造了几敬牛犊，把用敬牛犊来代替神，说这就是他们的神，要带着敬牛犊来这个旷野。那么到这个时候，这已经过了很多代了，撒玛利亚人他们还在拜金牛 被流毒。我们今天教会也在被流毒啊。这个流毒不一定说真的把那个流毒摆到那儿，是就是信主的偶像。这时我的怒气又向被流毒的人发作，那就是神要审判，谁要被流毒，谁要被偶像，那神一定会发作的，神不会饶过的。就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无罪，那么只能是悔改以后，神就把我们看为无罪，赦免我们罪，不把我们罪当罪。那么就是他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悔改蒙赦免呢？第六节，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我们心中偶像必然会被打碎。那将来有一天，当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一定是地上所有的偶像会都要被砸碎。第七节，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同吃。一开始风，最后是不成合价，发了苗不结实，下面是结了实也无用。风呢是什么？风是虚无缥缈的，抓不住，不切实际的。所以他们就有三种情况：一个是不切实际，根本就什么种的时候没有任何收成；第二种情况呢，种的发了苗了，没有结果子；第三种情况呢，结了果子了，好像有收成了，但是最后被外邦人给掳走了。就不管是哪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的，徒劳无功，是徒然的，自己是不能享受的。这些实际上都是神的惩罚。我们地上饥荒，那不是偶然发生的。第八节，以色列被通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以色列被通吃，那就是被这些外邦人所掳。那现今在列国当中，被掳了以后，在列国当中好像不喜悦的器皿。以色列本是神的器皿，神手里面的器皿，那是在神里面手里面看为宝贵的，现在却沦为无用的，被人厌弃的器皿，被人鄙视。我们今天也是不要活出这样的一个器皿来。我们本来是神手里面陶造的，打造的非常精致的，我们就好好的在神面前让神使用。我们自己不要做自己的主，我们不要让这个器皿长上腿，长上翅膀，想走就走，想飞就飞。我们不要，我们神让我们动一下，我们就动一下。神怎么动，我们就被神怎么动，完全被神掌管。包括我们手里面的事工，我们不要凭着血气去侍奉神，要顺从神的引导去侍奉他。你凭着血气侍奉，神不喜悦。第九节，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投奔亚述的时候，就像独行的野驴一样。那什么意思呢？那个驴啊，我们知道，我是农村长大的，小时候我们知道，那个驴是特别犟，驴真的非常非常犟，驴是非常倔强的，而且驴呢是很难成群的，很少成群的。大家听说过羊群、马群、牛群，可能很少听说过驴群。一个是驴比较少，另一方面驴很难结群，因为他们都非常犟，就是独行的。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投奔亚述，神让他们依靠神，但是他们不肯归向神，非常犟，一意孤行。以法莲会买朋党，就北国以色列民族用金钱来贿赂，去巴结讨好那些朋党，那就是当时指的亚述，花钱找亚述去帮忙，结果最后被亚述去欺压。第十节，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就是他们虽然在列邦当中用金钱去 会买去拉关系寻求帮助，现在神呢，神要去聚集惩罚他，反而神就是借势发力，神就透过他们会买的这些外邦人来惩罚他，因为神是全能神。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那么他本来指望亚述或者是埃及成为自己的帮助，却成了自己的负担，成了自己的重担，被掳掠，被瓜分，这都是神的作为。第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这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增添祭坛就是祭坛呢，是应该是向神献祭，犯了罪以后赎罪的。那么以法莲北国以色列呢，因为没有祭司，没有真正的祭司，因为那个利未人已经都跑到南国犹大，是他们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设立祭司，这都不是神的许可。那么不仅如此，到处设祭坛，他们可能也以为祭坛多神就喜悦，反而是因为增添了祭坛反而得罪神，因为他们在祭坛上没有真正的去向神献祭，没有真正赎罪，是敬拜了一些假神，因此祭坛使他犯罪。第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神给以色列民只定了很多很多的律例典章，这万条是一个比喻，而不是说一万条，定了好多好多的律例典章。神为什么有给以色列那么多的规矩规条呢？就是让以色列和外邦人不一样，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这些以色列人呢，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跟他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也是不少的信徒，信了多少年以后，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或者读翻几遍，在那个圣经早就落满了灰尘，或者压到箱底下，也不知道是压到什么地方，好像就是神的这些话与自己没关系，不愿意读经，一读经就瞌睡，一读经就想别的事儿。所以说，神虽然是写的律法万条千条，但是与他没有关系。神的话，圣经就在我们手里面。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手里面至少有一本圣经，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去读了、去思想了，按照神的话去行了？第十三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在祭坛上献祭，他表面上是献给神的，其实他们自己把那些祭物吃掉了。因为那些祭物只有那些祭司可以吃，是真正的祭司才可以吃的，其他人是没有资格吃，吃的祭物是犯罪。耶和华不悦纳他们，虽然献祭，虽然在表面上也侍奉神，北国以色列跟南国在表面上也一样，那些宗教仪式一样都不缺，但是这些神不悦纳。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真是如果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神不悦纳，反而是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神要记得他们的罪，记得他们的罪，那就是要追讨，他们必归回埃及。这个埃及就是代表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如果是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么最后就是回到世界当中，那么以色列成为外邦人的奴隶，那我们成为撒旦手里面的工具，成为他的仆役了，如果是不归下神。第十四节，以色列忘记造他的族，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以色列已经忘记了他的族，忘记了神了，然后建造宫殿， 难过犹大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借着坚固城，以为人手所造的就会坚固，就会抵挡外族的侵略，其实根本没有用。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不要试图透过人手所造的，我们把一个城市建得多么坚固，把我们周围建得多么结实，但是这些都没用，只有神才是我们的坚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好好的信靠神，我们真的信靠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遇到任何的灾难，我们一定是平安的，除非神要把我们解除掉，神把我们收回到他的家里面，那是神的心意。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真正如果是信靠神的话，在这个灾难面前，在洪水面前，在瘟疫面前，我们不惧怕。我们弟兄姊妹大众就有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同路人里面的郑桂红姊妹，那天问他说怎么样，他今天也在，刚才还讲19号离开郑州，20号洪水过来。那天他跟他女儿出去旅游，女儿说本来计划是还得2天，女儿要改变计划，提前2天离开。我们相信这是神在暗中来带领他们，所以我们是信靠神，神必把平安赐给我们。他们因为透过人手所造的建宫殿、建结构城，神又却要降火焚烧他们的城邑，神降下火来烧灭其中的宫殿。所以我们人是所造的，我们要依靠这个世界，我们已经依靠一些物质的，神一定会把它们灭掉的。最后神让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啊，这是我们这次透过7、8章看到神的心意。神没有丢弃他的选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环境去管教、去教导，让他们回头，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始终是在口头上糊弄神，心里面却远离神。这是对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也一个警告、一个警醒。所以我们也常常去读这些先知书，读先知书，我们自己可以真的是要谨慎起来，不会灵里面不会麻木，因为有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